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在今天呢，我们先邀请杨天成老师，您在我旁边呢，我就请你来拜一个早年啦。
拜早年还没有到啊，
还没有到。但是呢，因为我们下个礼拜呢，空中辅导呢有一个过年的特辑啊，所以呢，我知道老师呢，你就今天才跟我一起做节目嘛。
嗯，
那我如果再跟你见面的时候，
就
应该
过
了年
了，
所以我就给你一个机会来拜个早年。
其实我知道很多的家人呢，已经回到自己的家乡啊，
是的，
跟家人在一起过年了啊。
嗯嗯嗯，
所以其实也是在年终了啊。
对，
那我就想到我们在任何的环境的当中，任何的地方呢，我们都需要主的恩典。那我们也预祝在2026年，每一个家庭呢都是蒙主的恩典的保守，让我们在灵里面能够丰盛，更是能够在主的里面我们骏马奔腾跟主的关系呢马力全开。
哇，很好，你还有这个马的这个那个，因为今年是马年、所以你就要乘着这个马年的那个祝福。很好啊，谢谢老师。对呀，我呢教会了每一年都会设计一些我们说那个春联嘛，是不是？
嗯，对
啊。那今年呢我们也是用那个马字来做我们的一个开头，有三款的，我应该要送你啊老师，这个我要拿回来送给你。
哦，好
啊。那我们就有写什么马上蒙福，马上灵修，还有就是对，还有就是
马上读经
我们没有马上读经，那是马上灵修。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记得是马上什么，我突然间忘记，但是我觉得很有趣，今年大家都用这个马上，那很多事情我们都要马上去做好。比如如果你们回老家去跟家人相聚，我们就请大家马上传福音了。
嗯，对，
好不好？
这个很重要，就是特别是跟那个家人在一起很少的时间，
啊，
所以我们抓紧时间啊。
对啊，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啊。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可能平常是在海外工作，或者是你在不在老家的附近，你就是一年才回家一次，你除了就是大包小包的拿那个很多的礼物啊，最重要的一个礼物就是你可以跟你的家人把那个信仰的最美好的这个部分来跟他们分享。
对，最好的礼物。
对，最好的礼物。所以大家都可以动动脑筋，您怎么样去把这个跟他们分享呢？不一定是用你的直接的说出口来，可能呢买一些小礼物，上面写个卡片上面也写一下的圣经的祝福。因为我跟我教会里面的那些小朋友们玩游戏啊，我们就是来找找这个圣经当中有福的这个字的这个经文呐，叫他们找找看。对呀，对呀，然后就发现哇，原来也真的是好多圣经当中有很多关于有福字的这个经文在的，特别在旧约里面。
嗯，
那当然圣经的福呢跟我们这个传统华人所说的福就是不一样的。那大家也可以从这个当中呢，当你了解过了啊，那你也可以慢慢的了解哦，原来上帝的福是什么。
对，
我们就祝福大家，谢谢老师给我们这个很早的一个拜年。那我们先来听听今天呢听众朋友的电话。
黄嘉妍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赴灵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喂，你好，张姊妹。
张姊妹，你好。
哎，杨老师。
哎，你好，还有嘉妍老
师，
还有嘉妍老师。
你的声音很高兴，
非常高兴跟你来分享。你今天 主要是什么样的问题啊？
我就是有两个问题。
嗯，
第一个问题我就想像我们农村的义工边侍奉边打工，
嗯，
可以不可以？
你是在教会当中是一个童工吗？
我就是一个义工教员。
哦，当然可以在教会里服侍嘛，但是你是不是一个专职的童工对吗？不是一个带薪的童工。
不是专职的，我们就是义工讲道，就是在农村教会都是义工多得很。
嗯，当然可以了，在教会里服侍嘛。
不是，就是在教会里面侍奉，能不能一边侍奉一边在社会上打工赚点钱？
因为你本身是没有在教会里专职的，你就可以自己有自己的工作嘛。
嗯，
啊，你刚才说义工嘛，义工就是我在教会里有服侍，但是我自己本身有一个专职的职业或者是工作。我想大部分的80%-90%的人可能都是这样子的。你像我跟佳燕老师在教会里面都有侍奉，
嗯，
但是我们的专职是在良友电台里服侍。
对对对。
嗯
嗯，您有这个问题是为什么呢？
嗯，好像是去年还是什么时候，我打过电话给黄老师。
嗯，
为我家孩子婚姻的事，我好像找过你。
哦，
我家孩子在去年的时候，当时我打过电话之后。我想你们都为我祷告吧。
有啊，
那个，
嗯，
后来我心里面的重担就没有了。
嗯，
上帝也预备了一个主内的姐妹。
嗯，
主内的姐妹就是这个女孩的妈妈是信主的。
嗯，
然后我们两个就开始交往了，交往了一年，我感觉她挺好的，她也感觉我挺好的，我们两家都非常喜欢，只是两个孩子没有见面。
嗯。
两个孩子没有见面，就是本来就讲打算，到今年春节孩子放假了就开始见面。
嗯，
没有想到中间我家孩子在外面突然出了一场车祸。
哦，
就赔了钱。
嗯，
赔了钱，我家经济上就有了缺陷。
嗯，
现在呢，我就告诉他，我就实话实说，我就讲我们家经济现在没有那么多了。买房全款可能不行了，然后呢，他就不想跟我交往了。他讲那这样的话，我们两家孩子的事情就不要提了。
嗯
嗯，
现在我就想我家经济上有了损失，我就想孩子也大了，我一边侍奉一边出去打工。
对，
嗯，
哦，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就想，
嗯，
我们两家就是我本来我心里面就是下定决心，我就想给我家孩子找一个主内的姐妹。
对。
嗯，
现在呢，这个主内的姐妹呢，虽然她家的女儿小的时候也去过教会，现在在外面上班，她可能也不礼拜了。嗯，现在呢，我跟他们两家的关系就是，我们孩子的事情不提了嘛。现在就有很多的不信耶稣的人都给我介绍。
嗯，
我们家里面的亲戚还有很多，周边的邻居，都给我介绍很多不信耶稣的家庭。
嗯，
我现在能不能跟他们交往呢？
我先一个一个回答你问题吧。你刚才说在教会里是一个童工义工，那么你因为你现在的情况你需要去打工，
嗯，
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一个正常的，我们需要这个生活嘛，需要经济上的帮助，
嗯，
所以我觉得你这样没有问题，就找一个工作然后在教会里服侍。但是呢，就是你的平衡了，就是一个是服侍跟那个家庭或者是经济上的这种关系，你自己要平衡了。
嗯，
有关这个提薪的事呢，我觉得这个就是看你们自己本身这个关系，你觉得这个姊妹是不错，但是因为现在这种情况，那么就暂时的不会再提薪。 关键是有没有这个可能两个人去交往呢？这是我只是这样的一个提出来。有关你说的还没有信，
他跟我讲了，他说我们俩姐妹这么好，关系这么好，以后我们两个还继续的来往相处，但是孩子的事情就不要提了，他就讲就这样讲。
明白明白。那有关这个不信主的这个人呢，我觉得这个要小心，不是说不能交往，但是呢，如果一个信主的跟一个不信主的两个人进入到谈婚论嫁的时候呢，那就是一个没有后路了。要不然就是两个人都信主，要不然两个人在这个婚姻上要有一致，否则的话你进入到婚姻里面就很容易分开，因为一个不信主一个信主等于是不能同父异轭，所以这个要非常小心。那我刚才为什么问你这个那个姊妹的问题，就是她如果真是一个信主的话，最起码在信仰上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根基，就是属灵生命的根基。那如果两个人有这样的一个根基的话，能够在谈婚论嫁的时候就相比之下会好一点。但是呢，两个都是不是绝对的，一个信主的跟一个信主的人并不表示他们将来就是在灵里面都是同父异轭的，一个信主的跟一个不信主的人谈婚论嫁的时候并不表示说他将来不会信主，所以这个都不是绝对的。我认识一个传道人，他的儿子就跟一个不信主的人谈恋爱，可是到了最后就是真正的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个女孩子信了主，跟这个男孩子一起同时在教会里服侍，所以这个都不是绝对的。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要想跟这些不信主的人去接触，那你一定要先把你的立场、你的观点、你的基础先把它讲好，免得到时候两个人真是有相互吸引的时候，进入到这个婚姻的时候，你已经来不及了。
那我跟他怎么讲？我就讲我们家是信耶稣的，我们必须要找一个信仰相同的。
对，你最起码你要把这个观点讲出来。最起码
那我要讲了，如果我要讲的话，他就是为了眼前就是按照我的想法那样的，他愿意接受信仰。现在他们介绍的这个家庭，他的女孩的妈妈也是信主的，也是信主的，可能去教会时间不长，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我家很穷的，我家没有钱，我家很穷的。他说没关系的，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好多的人都非常了解我们，他们就讲你们家人好，诚诚实实的，然后呢，他就讲没钱没事的，那。对我们来讲，我家的弟兄就开始考虑了，他就讲我们家庭条件不好，那他都没有嫌弃我们，是不是也有可能说不定是上帝预备的。我讲也许是个试探，我也不知道。
当然如果这是在谈婚论嫁之前呢，彼此的认识非常重要，关键是这个双方的这个品格品行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一个人的品格有问题的话呢，就影响到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如果他们没有看重你们的经济金钱，这个也是值得去思考的。但是呢，就是说中国人说叫门当户对嘛，门当户对也就是说，如果两家的这个经济情况相差的太大的话，也会给这个下一代有影响。比如说一个很有钱的家庭跟一个比较贫穷的一个家庭，那这个两个人对人生价值看法都可能都不一样，那这个都是要考虑的。最关键就是说，如果这个女孩子还没有信主的话，那就先讲明我们是希望找一个信主的基督徒， 那这个观念先把它讲出来，至于他信不信，那我们可以慢慢再来接触，但是最起码让对方知道，我们不是说我们现在觉得双方都合适，我们就进入到这个两个人谈恋爱的阶段，这个是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的。
嗯，张老师，您现在讲我知道了。
对对，所以我觉得本身如果两个都是基督徒的话，也不能表明两个人真是在灵里面这样的追求，这样的渴慕，但是最起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基础。
嗯
啊，如果你两个人都是愿意去教会，愿意在教会里去跟随主的话，那最起码他们的生命慢慢可以成长的。但如果一个信主一个不信主的话呢，这个就是两个人拉扯。
我当时就是我就告诉他，我家孩子现在车祸赔了钱，他就感觉很吃惊，很惊讶。
嗯，
很惊讶。他家的女孩就是小时候上教会，长大了现在在外面工作，可能也没有正常的聚会生活。我们家的孩子也是那样，我就感觉我们两家都差不多。我就讲孩子往后去，我们可以慢慢的引导他们。他像这样讲的话，我也感觉我不能再跟他讲了。如果再讲下去的话，他可能心想你怎么会这样。
嗯，明白明白。
嗯，那就可以，如果这样就比较不能强求这个关系上，如果对方他有一些考虑啊，这个你也不能强求。对，
他说我家的女儿要找一个幸福的家庭。
嗯，
我家的女儿就是奔着幸福去的。
嗯，
那个我家的女儿不能够还房贷，也不能够还车贷，什么压力都不能够给她。
对啊，
我家女儿要跟你家做亲的时候，然后车贷不要还。我说我家没有车贷，车子是全款付清的。他就讲那我家女儿房贷也不还，你要给她在大城市里面买房，
嗯，
要全款的。现在我家经济有损失，我就直接告诉他，我说我家买房可能不能全款了。
嗯
嗯，那个我如果不讲的话呢，他还要全款，我家就没有那个能力。
嗯，
所以我就实话实说，我就跟他讲了。
嗯，这样也好，就是说两个人还没开始就，
啊，
就大家都双方都明白。
嗯，
所以就不要再谈了，彼此之间相处的这样一个家庭，这样就可以了。但是至于就是说你谈婚论嫁这个事情呢，做父母的当然要有一些的着急啊，但是我觉得多为他们祷告，能够在灵里面鼓励你的儿子能够在灵里面追求，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如果
我现在也就是也非常感恩的，就是上帝一直让我的心很平静，没有为儿子的这个婚姻担重担，就是不在我的心上。
嗯，
我就祷告，就是从去年开始为孩子婚姻着急的时候，我就向主祷告。祷告过之后，我心里面再也不忧虑了，再也不背负重担。
嗯，
那么我就感觉我的担子已经被主担当了。
嗯，
感谢主。
你的儿子有多大？
我的儿子26岁了，今年他经历这两件事情，第一在婚姻上这个事情没有成功，第二个又遇到车祸。
嗯，
我感觉还是神的美意。
嗯，
因为上帝要让他经历这么多的事情，他投入社会，他还有很多的事情他不知道考虑，他也没有经历。今年他遇到事情的时候，我每天花良友电台的节目给他听，我也鼓励他，我也安慰他。
对，
我就讲上帝给你预备的机会还有，但是你要成为蒙福的人，你就要接受遵循上帝的律例和典章。
嗯，
我就告诉他，我就讲你在外面虽然你讲知道祷告，但是外面的诱惑很大。
嗯，
外面你也没有聚会的生活。我就讲你现在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嗯
嗯，
上帝以后他会让你遇到一个合适的。
对呀，
我就在那里面经常的来安慰他。
是，
我的孩子现在也非常的感恩，他也 现在也好多了。
嗯，
现在他跟我讲话，跟我聊天。
哦，
中间有一段时间他都不想听我讲话。
是，
所以就是鼓励他自己去读圣经，自己有这样的追求，最起码有这样的一个
流动性的工作。
嗯，
我就告诉他，我说你流动性的工作，走到哪里哪里都有教堂，
对，
你都可以去找聚会。但是呢，他现在这一步他还没有突破。
嗯，
他就是感觉同事很多，
对，
然后在一块生活，有时候他就把时间给浪费了。
嗯，先让他去读圣经，然后让他跟神有这样的祷告，
对，
慢慢的跟神有这样的对话，跟神的关系越来越近的时候，让他能够慢慢的去追求。
我家孩子，我感觉在这个婚姻上一直也没有好的引导，因为他爸爸就是不会引导孩子的那种。
嗯，我觉得姊妹啊，我们看现在的，因为你既然跟你的儿子有一个美好的一个关系呢，我们就放眼前面还有现在吧，你好好给他这个目标。那我觉得信仰是不怕迟，过去的我们不能再挽回了，那我们就看现在跟往后。现在你做的这个很好的，鼓励他，叫他读经祷告，然后你发良友电台节目给他听，然后借着这些人生挫折里面，就让他要教导回到神的身边，然后我觉得上帝一定会为他预备一个适合他的伴侣，你要让他有这个期望好不好。嗯
嗯嗯，
对，
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个同工给我建议，他就叫你家孩子在外面遇到车祸，也有可能上帝要呼召他成为上帝的出口。我就讲，我说如果上帝要真的呼召他，我也愿意奉献，如果上帝要没有呼召他，我也不敢叫他轻易的走这个社会的路。我就不是说怕吃苦，就是讲上帝没有呼召的，不是谁都能够做这样工作的。
嗯，
当然呢，一定要他个人有呼召啊。
对，最关键是为他的灵命祷告。嗯，
对呀，
为他的跟神的关系来祷告。
嗯，
当他有这样的一个渴慕的心的时候，我们可以为将来的那个前面的道路来祷告。
嗯，
所以最起码现在就是让他跟回到神的身边。
嗯，姊妹，那我们就先跟你谈到这里了啊。
可以随时我们分享。对，
好，谢谢你的电话啊。
谢谢
亲爱的，我们很久没有去约会了。
好啊，那我们去哪里呢？
就守候在空中辅导节目旁边，
和各位夫妻一同
相约在主里。
有人至死身体强壮，竟得平静安逸；有人至死心中痛苦，终身未尝福乐的滋味。约伯记21:23-25。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有的人一辈子顺顺当当，到死都平平安安，可有的人呢，心里揣着痛苦过了一辈子，压根就没尝过真正喜乐的滋味。这让我想起了大卫王，他快去世的时候跟儿子所罗门交代后事，别的没多念叨，反倒一直记着自己的仇人示每。他跟所罗门说，使他白头见杀，流血下到阴间。为什么这么恨呢？原来当年大卫落难的时候，示每不光扔石头打他，还一个劲儿地咒他，把他骂得特别惨。其实之前大卫已经吩咐手下要放过示每了，可是到了临终， 这位被神称为核心力的君王，却跟黑老大似的，非要抱着仇不可。他突然改变了主意，临终遗言里全是苦毒和报复的念头。你身边有没有像大卫这样的人，甚至一辈子都陷在怨恨里爬不出来，心里总被那些批评论断的想法牵着走？他们看什么都不顺眼，对谁都不满意，浑身都带着负能量。碰到这样的人，可能我们都会在心里面默默地祷告说，主啊，千万别让我变成这样的人。不过亚伯拉罕就完全不一样。圣经里说他瘦高年迈，气绝而死，走得安安稳稳，毫无遗憾。我真希望自己生命到尽头的时候，也能像亚伯拉罕这样，而不是像大卫那样，带着满心的苦毒而离开。其实人心不是一夜之间就变苦毒的，这都是一次又一次选错了才慢慢积累起来的。我们每天为人处事的方式，做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影响到六七十岁时的心态，还有脸上的神情。大卫就是当初没有把心里的苦毒清理掉，纵容那怨恨的根在心里扎根发芽，到最后结出了报复的果子。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五节提醒我们，要趁早挖出苦毒的种子，连根拔出，彻底清除，不能让毒根在心里长起来。有人至死身体强壮，竟得平静安逸；有人至死心中痛苦，终身未尝福乐的滋味。约伯记二十一章二十三及二十五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知道我的一生都在你的手中，所以更应该过好每一天，因为我不知道寿命长短，更是要为你而活，不怀恨，以喜乐的心去完成你交付的任务和使命。求你赐给我力量，让我活出不一样的人生。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相约在主里，内容来自《共度好时光》，作者丹尼斯·雷尼与芭芭拉·雷尼。
是一棵树，就请你修剪我，唯有经过你亲手的修剪，才能使我成长茁壮，成为有用的栋梁。主，如果我是一块石头，就请你琢磨我，唯有经过你亲手的琢磨，才能使我化为圆润，成为坚固的基石。我的主，我不怕痛苦与眼泪，不怕艰难和打击，只求通过你的手，将我塑造成为有用的器皿。
快要过年了，家家户户都喜气洋洋，不过骗子们没闲着。
春节是骗子冲业绩的高峰期，各种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好害怕呀。
不用怕，空中辅导特别制作春节防诈播报厅，教你揭穿骗子套路，学习做个聪明人。
年初一到初二，一起防骗，安心过年。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空中辅导的节目呢，继续的会收听大家电话之余，也会有解答呢大家在这个电邮上发给我们的一些信仰的疑难。杨老师，今天我们找了这一位的听众，他的问题是很简短的，不过我觉得可能初信他也真的不太了解。那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就只问到底怎么样才是信耶稣。
那这个问题呢，既简单也不简单。因为这个问题呢，可以是一个很严肃，又是比较简单的来讲呢，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过程，就是从一个不信主到一个信主的过程呢。这个可以都是一个信，所以通常我们说有一个三个步骤啊，就是悔改、认罪、求告，就是认识自己是个罪人，认识自己过去因为我犯罪，我远离了上帝，不能跟上帝来往，所以呢，我现在知道了 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为我成就救恩。
嗯，
那这个恩典就临到我，那我现在愿意接受，从心里面我愿意接受。那现在呢，我愿意悔改。悔改呢，就是说我从过去的那个错误的犯罪的道路的当中，那我现在回转归向永生的上帝，成为一个圣洁无有瑕疵的儿女。所以这个是从内心当中生命当中愿意悔改。还有呢，就是我认罪，承认我过去从小到大我所犯的罪，我的恶事恶行，我的意念，我的坏的习惯等等，那这些都是在我人生的里面我在神面前所犯的，那我就在神面前我认罪悔改。还有就是我透过这个求告，求告主名，求上帝来拯救我，求上帝来改变我的生命。那这个就是我在神面前通过这三个动作我去悔改。那这个是说起来简单，但实际上呢，这也牵扯到我们生命的问题。因为一个人的生命他的改变，从一个不信主到完全的改变成为一个神的儿女呢，这都是一个过程。那有的人是很清楚，就是他过去是一个罪人，那现在我悔改以后我就很清楚我这个人是重生得救的。但是有的人呢，就不是很清楚我自己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改变呢，因为我的生命好像就是这样。那这个就是一个需要有一个确认。那我们知道有个经文呢，罗马书10:9-10，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那这个地方就让我们说，我怎么样知道我到底有没有信耶稣，有没有得救，我怎么才能够说我信耶稣。这个经文呢，就给我们一个基本的一个答案，就是我承认我自己是个罪人，我承认我过去所犯的罪，那我也相信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受死，为我复活，他来拯救我，那我现在愿意相信。所以这个相信这个过程呢，就是首先我口里要承认，然后心里要相信。所以我们通常说阿们，什么叫阿们？阿们就是我心里所想的跟我口里所讲的是一致的。诚心所愿嘛，就是我愿意完全的接受。那这个就是我在最后的阶段，从一个不信到一个信，这个最后的阶段我必须要有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悔改、认罪、求告。那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接受的过程，就是我接受了上帝给我的恩典，我然后我内心当中我完全的接受过来，接受过来有一个行动，这个行动最后让我的生命一个转化，就是从一个罪人脱罪改变，这个就是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恩典，然后我能够成为一个神的儿女。所以这个过程的来讲呢，需要有圣灵的工作，有神的话语。所以刚才我说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你必须得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经历。那刚才我讲了，就是你信主的，什么叫信耶稣？那首先我觉得我们首先要认识自己的身份，我过去的身份是一个犯罪的身份，我跟上帝不能来往的这样一个身份。那现在我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所犯的罪，然后呢，我愿意改变。那这个身份的转变呢，也就是靠着刚才我说了悔改啊、认罪啊、求告啊，我有个身份的彻底改变。这个改变的过程，有的人很清楚，就是哎呀，我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了，我的生命都完全不一样了。有的人呢，可能不是很清楚，但是呢，我觉得首先我们要认识自己的身份，也要认识耶稣的身份。你要认识上帝是谁。如果你不认识上帝是谁，你也没有真正的改变的话呢，你跟上帝没有来往。所以你跟上帝有这么一个来往，通过什么呢？通过我的确信。这个确信就是认识到上帝他是谁， 在神的面前我是个罪人，但是你没有认识到上帝是谁呢？耶稣是谁呢？所以耶稣就是那个永生的上帝，就是那个太初的道，就是从天上来到地上道成肉身寻找拯救我的那一位主。他为我钉在十字架上，他为我牺牲，他为我复活，他也愿意来接纳我。那这就是永生的上帝耶稣基督。那你承认他是你的主的话，那你就全然的接受。那有些人对上帝不是很清楚的认识，只不过把所有的他所信的什么阿弥陀佛也好，或者是佛也好，或者是什么儒释道也好，其中的一个就是耶稣。那你就没有很清楚的认识永生的上帝是谁，你只不过就是在这个众生当中你选了一个，那你不是一个真正的信耶稣的人。信耶稣你必须得承认耶稣是那个创造万有的上帝，永生的上主，拯救我的上帝，那这个是我们必须的。然后呢，我靠着耶稣基督让上帝的恩典临到我，脱离黑暗的捆绑，进到永生光明的国度，这个就是一个转变。这是从哪里开始？从内心生命开始的。所以你必须有这样的一个认罪，然后认识我的上帝，认识他是拯救我的上帝，有这样的一个转变的过程。还有就是明白你信主以后的那个地位，那个身份。信主以后的身份，如果你真是认罪悔改，完全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你不是在黑暗的里面，不是在那个迷惘的里面，乃是在光明的当中，乃是在永恒的上帝的恩典的当中。所以你信了耶稣，为什么有平安、喜乐、有能力去走属灵的道路了？为什么你愿意追求读圣经、祷告的生活？是因为你的生命改变了，你是在永恒的国度里面，你是在光明的里面。所以呢，这个人的生命在信主以后就是在神的里面。所以圣经里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有没有在信主的那一刻，你认识到上帝可以改变你，让你进入到光明的国度，让你进入到永生的国度？当你这样的接受的时候，你发现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你就是在神的国度的里面的人。那这个就是我的一个信主的一个身份。还有信主以后，我的生命不是停留在一个地方，我信了主，我得到永生了，将来我去天堂了。这个生命你是要不断的成长的，不断的要更新的。这个过程就是靠什么？我要在信主以后，我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比如说你去教会参加主日的崇拜，参加团契，参加教会的查经等等，还有我自己要读圣经，要祷告，跟神建立关系。那这些呢，我都是需要什么？信主以后我确认我的身份，不是说我信了主啊就躺平了，我就继续过我的自己的生活了。你确认你的身份以后，你要过一个新造人的生活的那个本身你应该做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要更新，然后结果子。结果子是什么？就是你的基督徒的生命，你要有一个表现。这个表现是什么？我在灵里面，在生命的里面，我能够改变。比如说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温柔、节制等等。那这些你有没有结出这个果子？如果你没有结出的话，你要考虑为什么我的生命没有成长，没有结果子。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要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然后你要结果子的时候，你才能说我是一个属神的儿女，我是一个基督徒。还有你有没有去传福音，有没有为主做见证，那这些都是我结果子的。那如果你是一个说我是要信耶稣的人，你必须要清楚的认识，刚才我说了，第一个就是你自己在过去的身份，然后信主以后的身份，还有就是你有没有认识上帝是谁。当你很清楚的认识的时候，才能说我是信耶稣。
哇，所以你看好像一个很简单很短的一个提问，但是老师你就是很详细的来解释了，这个是一个过程。有一些人呢，他们可能呢要花 短时间就已经有一个这样的转变啊，因为也我们也认识有一些可能他就年纪大的时候他才信主的，所以他会觉得说，哎呀，我已经浪费好多时间了，所以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我一下子呢，他就很认真的追求信仰，
就委身呢，
是啊，一下子就是他可以从旧人变新人。那有些人呢，可能他小时候已经说我信了，可是他生命没有改变过来，因为那个过程很漫长。也许他就是忽略了他要去了解，他没有去好好的去了解自己的旧的人，还有他没有好好去认识我们的主他是谁。当你不认识主他真正是谁的时候呢，就好像那个经文里面说出来，我们就跟所蒙的恩呢，我们有没有相称？对，因为很多时候呢，有一些所谓他已经信耶稣，以为自己他口说信耶稣很容易啊，可是他不了解原来救恩啊是那么
广阔的，
还有宝贵，就会很容易，就我们说有些人就是他白白的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救恩看得太廉价了，就他没有觉得说，哎呀，这个救恩原来那么宝贵的时候，所以他就浪费了他的所谓基督徒的人生啊，没有活出一个蒙恩的一个相称的一个行为出来。
对，
那这个就很可惜了啊。所以我们如果探讨说真正信耶稣跟你信耶稣可能是有两个层次哟。好，有很多人跟我说他信了耶稣，可是我看啊，他生命没有果子来。
对，
没
有
那个。
我跟妈妈一起去教会，但是你信的是什么呢？不知道。然后你再问他，你信了耶稣这么长时间，你到底信什么呢？
他也不知道，
稀里糊涂。对，所以我觉得信耶稣是有一个开始，就是认罪悔改啊，求告主啊，然后你不断的成长。所以信耶稣，我觉得是一辈子的。你不能说我只是那一刻我叫信耶稣，你这一辈子到了老可能你都不认识耶稣的，所以你不断的要认识认识认识，然后认识自己的信仰。
是，所以千万不要呢把我刚刚老师说的那个回忆呢把它太简化。我觉得因为可能有一些就说，哎，老师说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叫信。对呀，你是信了，可是你有没有活出一个信的生命出来，才可以得救啊。
对对，
这个才是重点。
这个得救不只是说我去天堂那个得救，你
是
在这个将来你有没有真正的永恒的里面有份呢？
是啊，因为我已经听太很多，我曾经有家人又问我这个问题啊。那就好像我们进天堂很容易，就拿了那个入场券，那为什么我要
有个门票就可以了？
但为什么现在要信？我这病床上面你跟我决志，我信了，那一刻我不就已经一信就进入那个天堂了吗？
对，
哎，但是当然我不能完全说这个不可能。可是如果为什么不能够在这个时刻？因为你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这个在病床上听这个福音的那个机会呀？有可能你出去，哎呀，意外你就离开了。
对，
那并不是那个最后的机会都没有了吗？要不就现在来信嘛。那很多人就会应该我们要这个心态，就不要说我们要那个入场券，还有啊，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怎么活，这个才是重点呢。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
精彩部分。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是啊，
所以我觉得那个决志祷告的时候那个祷告非常重要，因为这个祷告不单单是说我要接受耶稣十字架的恩典，我更是要从信主那一刻开始愿意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愿意过一个与主同行的生活，愿意为主来见证的生活。那这个就是信嘛，信耶稣嘛。
是啊，所以我们不要简化那个信那个部分哈。那么希望大家呢也要信的有内涵，从基础上也信的要有一个丰富的那个内容，因为呢你们在世上怎么活，活出这个信仰来呢？你经历神呐，这个才是我们信仰当中最宝贵的那一个部分，那个内容啊。我们不要只单单口说信，我们还要活出信仰。
对，
谢谢老师的解答。
话，你时时帮助我，在我里面没有怀疑惧怕。耶和华，你慈爱扶助我，你安慰我，就是我欢乐。耶和华做了我的高台，耶和华做了我投靠的磐石，我遭难的日子像平安。耶和华做了我的高台，耶和华做了我投靠的磐石，你必不丢弃我，不离弃我。耶和华做了
的天父，
遇到事情就会惧怕，会使你的灵被魔鬼吞吃了。要把这些恐惧完全丢在你的脑后，把自己放在神翅膀的保护之下，在灵里刚强往前进，更要心里喜乐，常常的赞美神，因为父神在他的爱里已经为你预备了避难所。所以你在罪恶的恶魔攻击你的时候能够安全，也能藏在这位以爱心眷顾你的父神里面。
春节你最想跟家人朋友说的祝福是什么呢？
二姐二姐夫，我的小姨孙们，我希望你们快点信耶稣。
你们常常说祷告没用没用没用，你试过没有？
没试过吧，那今晚就试试吧。
请进来，欢迎你进来，我家因为你拥有爱。
把话说出来，
把爱活出来。
空中辅导衷心祝愿
主爱充满你的家，
快进来，欢迎再回来，我家因为你更有爱。祝每一天幸福笑脸，丰富生命在每一年。
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呢跟听众朋友有这个互动以外呢，也解答了大家呢在信仰上的疑难了。那听过了我们刚刚这个春节的广告，也知道这个我们要迎接春节的来临，心中呢都非常的有喜乐在当中。那我们就预告一下呢，下个星期呢，因为呢我们有这个特辑的关系，所以杨老师我跟你呢就要在下一个星期我们才一起合作了。那
但是20几号了，
是啊，25号。但是呢下个星期这个年初二的时候呢，就18号，我们将会有这个春节特辑春节防诈播报厅的第二集。那老师你也可以听听哦，我也知道你好像也有一些经验的，不过我们这次
不是诈骗经验啊，
对，但是你听过一些故事。那我们就邀请大家一起来听，然后也要来防备啊这些在大时大节的时候有机会遇上的。不过大家不用担心哦，因为上帝会保守你们。好的，那么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